1852年6月，慈禧正式入宫，被评为贵人。她入宫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呢？贵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？清朝皇帝的后宫啊，是等级森严，制度严密的。皇帝的老婆，这些嫔妃们，她们都是有等级的，而且每一个等级都是有定额限制的。也就是说，编制是非常有限的。最高级别的当然是皇后，而且只有一个。往下一级是皇贵妃，也是只有一个。再往下是贵妃，编制两个。然后是妃，有四人。再往下是嫔，是六人。再往下还有贵人、常在、答应，这些都没有人数限制。算在皇后在内，所以皇帝的后宫一共有八个等级。皇后是后宫之主，据中宫主内制。皇贵妃、贵妃、妃嫔，这些都是分居东西十二宫，辅佐皇后，管理后宫。贵人以下呢，是居无定位，随居十二宫，勤修内制。我们看，从这个制度，慈禧被分为贵人，其实是级别比较低的。从上往下数呢，是第六级，如果是倒着数呢，其实就是倒数第三级。日常生活中，后宫的等级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规定。后宫之主皇后，他们配有12个宫女仆人，身为贵人的慈禧只有4个。日常的饮食，皇后每天的分例是盘肉16斤，菜肉10斤，鸡鸭各一只。每天用的玉泉水啊，有12罐，茶叶10包。除此之外呢，皇后还可以喝牛奶。皇后一个人呢，她有12头奶牛，每天产奶50斤。但是慈禧作为一个贵人，她就没有私人的奶牛了，每天只有盘肉4斤，菜肉2斤，每个月只有8只鸡鸭。所以说，慈禧在宫中的地位和待遇都是处于下面一层的。当年呢，和慈禧一起进宫选秀女呢，还有一个人，她就是后来的慈安。慈安比慈禧幸运的多，一开始就选上了嫔，是第五级，算是属于六人编制当中其中的一个。那更幸运的是呢，她入宫之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，连跳几级，一下子成了后宫之主，稳坐皇后的位置。为什么慈安能够在后宫中平步青云呢？这个原因呢，其实主要有两个。一个是她的娘家和清朝的皇室爱新觉罗呢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婚姻关系。也就是说，慈安是有背景的，有后台的，他是一个被皇室知根知底的一个人。第二个原因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慈安的品德非常的高尚，而且是有目共睹的，没有人说他不好的。他几乎集合了中国传统妇女的所有优点，史书上说他是优于德。因此，慈安三月入宫，四月封嫔，五月升为贵妃，十月立为皇后，这在后宫史上算是少有的。那么历史证明呢，慈安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后，她有一种独特的能力，能够化解后宫妃子们之间的斗争，让他们和平相处。她从不主动挑事生非，遇到矛盾呢，也极力去化解，得到皇帝的肯定，也得到每一个人的尊重。那么与慈安皇后相比，慈禧的晋升那简直是非常慢，像蜗牛一样。两年下来，慈禧在贵人的位置上原地踏步。那我们可能就有疑问了，为什么貌美聪明伶俐的慈禧没有得到咸丰皇帝的青睐呢？主要的原因呢，可能就是慈禧急于为丈夫分忧解难。分忧解难不是一件好事吗？但是作为皇家，一个女子主动为丈夫分忧解难，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。这得说一说当时的政治了。咸丰当政的时候呢，是满清的多事之秋，内忧外患并存。 1850年咸丰继位，就遇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起义，太平天国运动。这个太平天国运动呢，从广西开始，成千上万的农民都起来造反，他们的势力发展非常快。到了1853年3月份的时候，太平军就一路北上东下，攻陷了南京城，正式的建立起来了太平天国，定都南京，改名为天津，与北京分庭抗礼。那么接到南京失守的消息之后啊，咸丰皇帝当着大臣的面失声痛哭。当然这并不是咸丰皇帝的唯一烦恼，因为除了南方太平天国的起义之外，北方各省的农民也纷纷的响应起来。农民是一波接着一波，这波没有荡平下气，另外一波又起来。那慈禧入宫之后呢，正好赶上这个时候，丈夫的困境在宫中是一目了然的。为了支持整个战争，咸丰下令压缩后宫的一切开支，能拿来融化的金银铜器呢，全部用来融化来铸造钱币了。这场军事危机也好，政治危机也好，对于慈禧来说呀，它不仅是一件国事，而且是家事，因为太平军的行动威胁到了他父亲的安全。当时呢，慈禧的父亲已经从内蒙那边调到了安徽宁池太广道，驻地呢就是长江旁边的芜湖，下辖着28个县，都临近太平军的战场。一年之后，太平军就打过来，打到了芜湖，会征抵挡不住，弃城而逃。这在当时的满清来说，弃城而逃，临阵脱逃，算是一件重罪，是要重处的。很多人呢因此就掉了脑袋。那逃亡的心理负担对于惠征来说也是非常重，不久他就病倒了，1853年的时候很快就去世了。这对于慈禧来说压力非常大，国仇家恨连在一起，父亲的死，大清军队的溃败，以及自己皇上啊，自己的丈夫皇上每天急得是不知所措，慈禧呢都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的。我们都知道慈禧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呢，爱出主意，爱担当。那么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慈禧肯定就时不时的向咸丰皇帝谏言献策，告诉他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。那咸丰皇帝是如何反应呢？有没有被慈禧的这种才能所感动呢？没有，不但没有，而且非常生气。我堂堂的一个皇帝需要你教我怎么办吗？况且呢，清朝有女人不许干政的规定，咸丰非常讨厌他这种行为，自己没好意思说，让慈安皇后呢好好的管教管教慈禧，别让他再多管闲事了。其实当时慈禧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，而且甚至有生命危险。在咸丰皇帝去世前呢，他就给慈安了一道手谕，大概就是说慈禧这个人不值得相信，如果他能够安分守己则罢了，如果不能，那么你就立即处死他。那么对于这个事儿，慈安怎么处理呢？他还是本着自己处理事情的原则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一方面呢，他劝咸丰皇帝说，慈禧之所以这么做，其实是爱皇上。他自己看到这种情况着急，想为皇帝出主意，所以皇帝呢也别太责怪他。另一方面呢，他就劝慈禧啊隐藏锋芒，多和皇帝谈谈音乐呀、戏曲呀、绘画呀，别老谈政治。慈安对慈禧其实是袒护的啊，慈安小慈禧两岁，但是他身为皇后，能够像姐姐一样袒护他。那咸丰皇帝死去呢，他就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道手谕给慈禧看，还当面把他烧毁了。我们现在很难说慈禧对慈安没有嫉妒之心，因为人家几个月就升为皇后，而自己当了两年的贵人。但是慈禧当着慈安的面，每次都是毕恭毕敬，心存感激的，因为慈安毕竟帮助过他，救过他。慈安宽厚待人，慈禧呢也不是心胸狭窄的人，两个人都非常的聪明，互相帮助，或者说是互相利用，他们在以后的政治生活当中呢，成了重要的政治盟友。 我们不知道是慈安的美颜奏了效，还是慈禧以后跟着皇上讨论戏曲呀、画画呀，赢得了皇帝的宠爱。到了1854年的时候，慈禧终于升了一级，坐上了嫔，而且呢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怡，所以慈禧在当时又被称为怡嫔。不管怎么说，慈禧在后宫的地位啊还是非常平庸的，她才到了第五级，离皇后还有很长的距离。那么然而啊，慈禧并没有一直这样平庸下去，突然之间她就有了一个机会，改变了自己的地位，在宫中成为了仅次于皇后的第二号人物。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让慈禧改变了她的生活呢？